上次我们正说到半路上杀出来一个程咬金，程咬金把罗士信带来了，在疆场上三铁枪把新闻里给打跑了。秦琼呢要责怪程咬金，程咬金给自己找托词，说我是帮着押粮运草来的。秦琼正想进一步追问，正这功夫四宝将尚士图到疆场之上，催马端枪高喊了一声，秦琼你撒马来战。尚士图一说这句话，秦琼就不能跟程咬金在这儿犯交涉了。秦叔宝一催坐马来到疆场，双手端枪面对尚士图，尚将军，你请来帮忙的这位大将已经被我手下人给打跑了，请问尚将军这虎牢关还守得住吗？嗯，尚士图微微一笑，秦叔宝，我跟你说，可以说我的虎牢关固若金汤，你西魏王手下这些瓦岗军取不下我的虎牢关来。不过秦琼，你们这支队伍来到我的关前，让我大失所望啊。何出此言？秦琼，你们这支队伍原来我以为是一支仁义之师，秦元帅号称以仁义著称的君子，而现在我一看，只不过是一帮鸡鸣狗盗之辈。比方说我这匹马吧，有本事跟我交战，有本事攻城，干嘛偷我的马呀？啊，无怪人们都说你们瓦岗山是一伙贼寇，在我看来果然名不虚传，到处偷盗，这还不是贼寇吗？秦琼听到这里，心想尚士图这话说的是话里有话，暗含讥讽啊。秦琼说，尚元帅，不是我们手下人偷到您这匹马，倒是我觉得尚元帅您是虎牢关的守将，可您凭什么守这虎牢关呢？嗯，不是凭着您本身的武艺本身的本领，虽然号称四宝将，您不过就仗着胯下骑的这匹虎雷豹，你这匹虎雷豹关键时刻你一薅他的鬃毛，他一叫唤，对方的坐骑躺下了，你把对方人给捉住了，这是你的能耐呢还是你马的本事呢？嗯，我倒觉得尚将军是您守这虎牢关呢还是你这马守虎牢关呢？是人守关呐还是牲畜守关呐？尚书一听，嘿，这秦叔宝骂人不吐胡，我说他是贼寇，他说我是牲口。尚士图手中把枪一端，秦琼，好吧，今天我跟你交战，我绝不让我这匹马叫唤，咱们就是真刀真枪真杀实砍，看你我二人的武艺如何。秦琼，我还跟你讲，我尚士图这匹马在我胯下骑着，你已经偷了两回了，如果你有本事第三回再把它偷到你的营里去，我这虎牢关就献给你。秦琼微微一笑，尚将军您放心，我们也没必要偷你这匹马了。秦琼为什么这么说？秦琼心想，程咬金把那马脑门子上的毛都薅下来了，大概你也叫唤不了了，所以我们也不怕了。秦琼一催马，双手端枪直奔尚士图，扑棱一枪奔前胸一扎，尚士图摆枪往外招架，两人就在疆场上马来马往杀在一起，双方的将士雷震鼓起，两人这一气打了有三四十个回合， 三四十个回合未分胜败。尚师徒呢跟秦琼在这交战的位置是靠近西魏营这面，打着打着尚师徒虚点一枪，拨马往下就败，秦琼随后催马就追。秦琼心想，尚师徒可能觉得在我们这边对他不利，他有意的要往当间走，说秦叔宝催马往前追。尚师徒那边阵营里边有一对门旗在那撂着，就是门旗对着在那放下来了，这个门旗后边可有个埋伏，这一点秦琼没想到。有什么埋伏？这是尚师徒未出兵之前早已经做好的准备。尚师徒想到了，今天这个八马将辛文礼在疆场上要能赢就赢，赢不了的话，他有第二手准备。门旗后面藏着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尚师徒手下的神弩将。神弩将啊，古代在这个冷兵器时代啊，除了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之外，还有弓箭、机弩。这个弩呢，就是比那个箭杀伤力更强、射程更远的这么一种兵器。摆了弩的这人呢，他必须得熟悉这个机弩的性能，坏了他得会收拾，同时呢得会发射，发射这个东西也得讲究个准确性。尚师徒手下有这么一位号称神弩将，这位神弩将百步距离百发百中，所以今天尚师徒暗自把这神弩将埋伏在这儿了。尚师徒心想，我把秦琼引到我这边的时候，当这个弩的射程够得着的时刻，给你一弩箭，要你的命。所以尚师徒一边打着往这边撤，他往这边一撤，秦琼随后往上追。秦琼往上这一追，后边的瓦岗军众位将士就跟着一声大喊，杀，就冲上来了。这谁的主意呢？这就是在后边官兵撂阵的，让程咬金在那窜腾的。程咬金说，你们看见没有啊？这主帅跟着往那边去，我们要是不跟着往上冲的话，别中他们的计策，哇，这瓦岗军就都冲上来了。瓦岗军往上这一冲，那边隋军自然也就迎上来了。这在疆场上刀枪并举，单对单，独对独，枪对枪，刀对刀，连将士在军兵就杀成了一锅粥了，就乱了套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秦琼一看，这谁传的命令，怎么都上来打乱了套了。恰在此时，尚师徒喊了一声，秦琼你跑不了了。这一喊就等于给门旗后边的人送信儿呢。接着门旗左右一闪，后头这个神弩就发射出来了。神弩手这一发射，这个弩箭是奔着秦琼的前胸射过来的，一下子就在这一瞬间。咱们得说秦琼那是武林高手，换第二个逃不了这一弩。秦琼跟着他走，尚师徒一喊，秦琼你跑不了了。这个时候秦琼就注意了，一看旁边有对门旗，他怀疑这门旗后边有埋伏。可是门旗左右一开，一露出这弩来，秦叔宝就知道，哎呦，这还没得有弩手。所以秦琼赶紧一带马，往旁边一带这个马缰绳，他这个弩箭已经发出来了，没射到秦琼的前胸。他往旁边一带这个马，这马往前又走了一段，这一弩箭正给钉到黄骠马的后座上，噗的一下子，这一弩箭射到黄骠马身上。这黄骠马一受这弩箭，这马一疼，四蹄蹬开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。这马由于是腹痛逃走啊，就忘了回自己的军营了，斜着落荒就下来了。这匹马落荒一逃，尚师徒在旁边看明白了，哎呦，这一弩箭 没射秦琼身上，但是射他马上了。这匹马有可能负伤过重，紧接着流血，跑不了多远的功夫，这马就得趴下。这马一趴下，我就可以活捉秦琼。所以尚书徒随后催马就追，秦琼，你往哪里跑？尚书徒这匹虎雷豹那是宝马呀，四蹄蹬开像箭打的一样，一前一后两个人跑离了疆场。疆场上这阵双方的军队还正在那厮杀呢，杀声渐渐的在身后退去。两个人跑出多远来？估计能有40多里地了吧。前面是一片山地，秦琼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瞧，一看尚士图在后边是紧追不放。秦琼心想，坏了，我这匹马负了伤了，跑长了我这匹马弄不好就跑不过尚士图那匹马呀，那怎么办？秦琼摸了摸身子后边这一对书童双剑，秦琼想，最好我下来跟他步战，但是我要步战他骑在马上，他不见得跟我步战。上回跟他步战他把马丢了一回，他还不得吃一堑长一智啊。他如果在马上的话，我就行动不利了。秦琼自己心里边正在犯合计，猛一抬头，哟，他忽然发现在前边闪出来一道溪流。这道溪流实际上是两个丘陵地带的山当间那么一个山涧水，这是一条涧，这水流得非常湍急。秦琼这马就到了岸边上了，眼瞅到岸边上，秦琼一看这个溪流很宽，能有2-3丈宽。秦琼想，我找桥来不及了，尚士图在后边，我已经看见他了，我要是略一迟疑，尚士图在后边就撵上来了。我要从这水里边趟着走，不知道这个溪流深浅，弄不好我别连人带马给淹死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纵身跳过去，能不能跳过去？秦叔宝对自己这匹黄骠马西凉玉顶甘草黄秉性非常熟悉，要按往常就这个距离肯定一纵就跳过去。平常训练这马的时候他自个儿知道，但是今天这匹马后座上负伤了，这一弩箭在那扎着呢，血往外流着，又跑出这么远来，这马还有没有这个力量两说着。尽管如此，事到如今别无选择，就得拼死一跳。所以秦叔宝这匹马跑着跑着，一看前面这个涧水哗的一淌，眼瞅着马到这涧边上了，秦琼一裸着缰绳，两腿当了一较劲，心想，黄骠马，这回咱们要跳过去你我都活了，跳不过去出个闪失差错可就完了。嗨，他一带这个马的缰绳，俩腿一较劲，这匹马知道主人心里怎么想的，这叫马通人性，这是宝马。这匹马来到这溪水边上，后蹄一蹬，前蹄一抬，一纵身，这一下子就跳过来了。跳过来没有？也没全跳过来，前蹄啊到岸边上了，这后蹄落到水里了，就是这么一个距离，咵嚓一下子。咱说了，要按照往常这匹马能跳过来，今天为什么没跳过来？正如秦琼所想的，这匹马负伤了。40多里地呀，这马流了不少血，体力不佳，所以强挣扎着。这是匹宝马，好马都有3分龙性，前蹄搭在岸边上，后蹄落到水里了，咵嚓这一落在这儿，秦琼一带着缰绳，咦，秦琼心想，好马，对对活活算跳过来了，前蹄搭上，我再一踢缰绳就上去了。嗨嗨，他 提了两提缰绳，这马在那不动。嗯，秦琼一看怎么的了？这马怎么不动了？啊？秦琼低头往这溪水的水面上一看，秦琼心想：坏了，怎么？湍流的溪水呀，从马肚皮底下过去，那溪水里边反出红的来了。秦琼一看，坏了，我这马呀负伤了。再看这马在那一动不动，怎么不动了？这个山涧水水流比较急，而且这岸边这个地方呢，在这个水面下边藏的有礁石，有一块石头尖儿朝上，这也是个寸劲儿。这马往这一跳的功夫，前蹄搭在岸边，后蹄落到水里，这肚子正碰到那尖石头上，这尖石头杵到这马肚子里去了，这马死在这儿了。秦琼开始不知道，他这个一看这马肚皮底下这个水往里一流，血出来了，秦琼就知道坏了，我这匹马死在这儿了。秦琼跟这匹马那个情感可不同一般呐、啊！大家都知道《隋唐演义》里边秦叔宝当街卖马，卖的就是这匹马。这匹马驮着他创了一番伟业，立了多少功勋。秦琼跟这匹马那简直就如兄弟手足一样。可是今天这匹马死在这儿了，秦琼一看后边上士驮着马到在溪水边上了。上士都一看，秦琼你跑不了了。上士徒啊没敢往这边跳，有秦琼这马在前边摔死这儿了。上士徒心里边犯合计，哎呦，上士徒心想，我这马按说也能跳过去，干脆我别跳了，我要跳过去弄不好我这马也死了，我俩都在水里在那趴着，这叫什么玩意儿。上师徒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，他是这一带的守将啊，他知道往下游走不到半里地就有个桥，我过桥去，我这马到桥那兜过来，你秦琼你不行我也撵上你了。所以上师徒就往下边找桥，秦琼呢回头一看上师徒那匹马往那边走，秦琼把这个枪就往岸边那个石头那一戳，他想双脚离蹬纵身一跃来个撑杆跳就上岸，可他把这个枪插到岸边那个石头缝那，两脚离蹬在马的身上站起来，一使劲肉跳到岸上来了，浑身一拔这枪坏了，这枪夹在那石头缝里边拔不动了。秦琼心想，哼，今儿怎么这么倒霉啊，这马摔死这儿了，这枪还拔不出来了。秦琼晃动两膀的力气，使劲往这么一掰这枪，他心想就有个石头在那压住的话，要把这石头给撅起来了，可没想到这石头没撅起来，就听这枪嘎巴。嗯，秦琼把这枪拿过来再瞧啊，枪头没了，怎么回事？枪给别折了。或许有人说了，说秦琼这枪也太不结实了，怎么一别就能别折了？按说这枪可是别不折，秦琼这条虎头造金枪那是他爹使的兵器，流传到他手里，他为什么折了？这枪以前就有了暗伤了。什么暗伤呢？咱说过李元霸垂枕四平山的时候跟秦琼见了面，秦琼要跟李元霸交战，李元霸说你是我的恩公，我不跟你打。秦琼耐于十八火翻芒在那看着，秦琼就给了李元霸一枪，这一枪一扎过来，李元霸拿那擂鼓瓮金锤啪对着一顶，在枪头后边枪缨子里边那枪挡地方俩锤头给他挤住了，挤住之后秦琼那枪扎也扎不进去，拔也拔不出来了。李元霸愣是把这个枪给夺过来，下了马给秦琼磕仨头，然后把枪还给他让秦琼走了。 就那一锤，就那一挤，咱交代过，这枪党让李渊把那一对擂鼓瓮金锤给挤瘪了，成扁扁的了。不但说扁扁了，而且出了裂缝了。平素当中没有重创，这枪它不会出毛病。可是今天在这儿使劲这么一别，咔吧，枪头给别掉了，断了。秦琼光剩一枪杆了，在手里拿着。秦琼一看，哎呦，光剩一枪杆了。再往远处一瞧，尚师徒在那边那个桥上已经转过来了，骑着马奔着来了。追他来了，秦琼赶忙提了这一个枪杆，撒腿如飞往前跑。秦琼心想，我现在快点找个地方躲避一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一口气跑出不远来，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，恍然间看见树林里边有一座庙宇。是什么庙？秦琼不知道，慌慌张张跑到庙门口，抬头一瞧，山门上面横挂一个匾额，三个大字，兴和寺。兴旺的兴，和平的和，寺院的寺。秦琼心想，这是个和尚庙，我上这庙里躲避躲避吧。所以秦琼提着这枪杆就进了这庙了。山门没关，开着呢。秦琼进来之后转身行，咣啷把这庙门关了，咕隆咕隆咕隆，门插罐插上了。提着枪杆往后就走。这个时候尚师徒随后也就赶到了。尚师徒怎么赶到了？尚师徒对这个地方太熟了，他眼瞅着秦琼在他遗忘之内进了这庙了。尚师徒自个儿心里边就乐了，心想，秦叔宝啊，你完了，这回你走到死棋步上来了，没跑了。他怎么说这话呢？尚师徒知道这个兴和寺的主持老和尚老方丈姓丁，叫丁彦平，就是当年在江湖上双枪将被称一绝的那位丁老。尚师徒经常往这儿来呀。咱说过，丁彦平在瓦岗山下杨林设摆一字长蛇阵，请丁彦平做镇胆。丁彦平后来让罗成一枪扎到软肋上，老头负伤走了。老头这一路上一边走一边就想，说是怎么会有人知道这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呢？前思后想，觉得这个程咬银此人有诈，满脸抹的花里胡哨的，说是程咬银说话故意的憋那个粗嗓门，他是罗成吧？啊，所以由于这一点，老头一气之下看破红尘，觉得人世上没好人，出了家了，上这儿出家来了，在这儿出家当了主持了。尚师徒心里明白呀，秦叔宝啊，你跑别地方去你能跑得了，跑到这个庙里，那丁彦平一听到瓦岗军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今天看见你秦叔宝了，你这就叫鱼入罗网，鸟入牢笼。